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呢，是路加福音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21章啊，21章中间这一部分。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21章的第5节到第7节。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他们问他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这事将到什么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1章的第5节到第7节。在其他福音书当中呢，也记载了门徒和耶就是说文那个人和耶稣呢关于这个圣殿的事情的一些讨论啊。首先看马太福音第24章啊，马太福音在24章呢说，耶稣出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们看，耶稣在说：“你们不是看着殿宇吗？然后说将来怎么样，是吧？”然后门徒说，门徒来暗暗的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征兆？”也就是说，在马太福音24章当中呢，是门徒暗示主：“主，你快来看看这个圣殿，那次你看多么宏伟，是吧？”也门徒暗示主呢，关注一下这好看而宏伟的圣殿，但耶稣却告诉门徒：“你们所关注的这个圣殿，将来是什么结局，对不对？”然后到马太福音24章3节的时候呢，门徒把耶稣所说的圣殿被毁直接和世界末日挂钩了。要说门徒认为这个圣殿被毁就是世界末日，这当时犹太人这个想法啊。然后在马可福音13章哈，马可福音13章呢说啊，耶稣从殿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然后耶稣说：“怎么怎么样。”然后到最后在橄榄山的时候，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暗暗的问耶稣：“你往上走，是不是？”也就是说，马可福音呢是门徒当中有一个让耶稣去像他一样去赞叹圣殿的宏伟和壮观。耶稣说：“你知道你所赞叹的这个啊宏伟壮观的圣殿将来什么结局吗？”是吧？但是呢，最后来问问题的是跟耶稣当时最近的4个门徒。啊，你要注意这4福音它的不同哈。然后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1章这里哈，5到7节。路加福音没有说门徒，路加福音说有人谈论圣殿。谈论圣殿是谈到它的石头的金那种好的石头啊，还有精美的装饰物，是吧？路加福音记载是有人谈论圣殿的美好食材和精美的装饰，路加福音也没有刻意说是门徒跟耶稣讨论，只是说什么夫子，就是说那些听耶稣讲道的人听到这个事情就来问，是吧？路加福音没有说是门徒，只是说是面对所有人，所有听讲道啊，所有听讲道。阿伯拉罕第5节说，然后有人呢开始谈论那个圣殿啊，关于圣殿的事情，那用美好的石头和供物装饰的。然后主说，就是这些你们所看见的日子将会临到他们啊，就那些美好的石头和那些外在那些金子装饰品啊，说这里不会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不被损毁啊。在21章呢20节，耶稣说：“你们看到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它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接下来耶稣直接讲了耶路撒冷会被围困，而且会被彻底摧毁啊。在这里你注意哈，弟兄姊妹，在这里你不要把它看太窄。其实呢，今天在世界上有很多的教区名目叫大教会啊，大宗派大组织，这个你都见过啊。外邦人有外邦人那种什么教授啊专家之类的，包括那些名校大学校，然后基督教里边有很多的教区宗派都很大，我们见过哈，我们过去在里边天待过。这些宗派吸引人的地方其实就是美好的石头和一些外在的装饰，对吧？他的牧师华丽的牧师袍，他的那些啊经过特殊训练的那些语言和言语，然后呢就是他们精美的网站和他们视频里边打的那些特效配那些音频视频和那些 BGM， 对不对？这些名目啊宗派组织啊，他们人强的，他们有钱，他们也能雇人去，甚至在油管上在社交媒体上买流量啊，就可以让你引导你去不看他的播放。其实他们吸引人呢靠的是美好的石头还有那些漂亮的装饰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只是说这个耶路撒冷圣殿不过是美好的石头和装饰，我认为里面是什么充满了假冒为善不悔改的人，还有贩卖牛羊鸽子教会做生意的这些恶人。所以说一个教区也好，一个组织也好，一个大的教会也好，它里边人不悔改也不脱离罪恶，然后假冒为善还卖牛羊鸽子啊，拿弟兄姊妹当他的下线干直销之类的， 那么你羡慕这样的宗派，你要在你喜欢在里边待着，那么你对教会对基督信仰的理解其实就是错误的。当将来这些宗派这些教区这些名目它被上帝灭掉它崩塌的时候，你也会随着耶路撒冷那些石头崩塌而崩塌。当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彻底焚毁的时候，那些犹太人直接就崩溃了，他们认为上帝不会抛弃他们，但他们从来不想上帝为什么会这么做啊？因为耶路撒冷和在其中的圣殿，从耶稣你看19章41节踏到城中的时候，耶稣看见就哭了，说巴不得你知道，因为你不知道关乎你平安的事，日子将到，你的仇敌要怎么筑起堡垒围困你，让你在里边一块石头不带上，里边你和你的儿女都被扫灭了，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当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的时候，当耶稣踏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审判其实已经定了。耶稣为他哀哭，然后耶稣进去之后发现怎么样，在面牛羊割了啊。也就是说耶路撒冷和在其中的人，他没有抓住这个平安的日子，就是耶稣来到的这抓紧时间认罪悔改脱离罪恶啊，把那牛羊割的扔水，他没有。所以说从路加福音19章的时候，这个结局已经定了啊。耶稣亲自到耶路撒冷观看了一圈，发现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你不要把它看太狭隘，你不要光看犹太人耶路撒冷，其实不仅仅是古时的耶路撒冷啊，其实你会发现从古到今，包括从耶稣升天之后建的每个时代，在不同的国家建的教会啊，为什么很多的教会，很多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基督徒多的地方，最终就成为这个地方，你要知道为什么。从古到今有一件事是不会变的，就是当教会里边啊，当以色列人当中，当教会里边充满了假冒为善作恶不悔改啊，利用教会利用基督徒做买卖啊，干直销谋取名利，牧师谋取名利，然后其中的脚趾棍子在卖直销产品，然后卖保健品，然后里边各种的生意，无论它多么庞大，无论它看起来石头多么的精美，它的装饰多么精美，它的网站多么精美，它的牧师演的多么好啊，它是多么大的宗派和教区，它的结局一定会像这个圣殿一样，将来没有一块石头在顶上。撒母耳记上31章的时候，扫罗和他跟随者不是很强大吗？不是逼迫大卫的时候不是很厉害吗？最终怎么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和拿他兵器的人以及随从的人都一起死亡。上帝从来不会放过在教会中间作恶的人，你要明白，无论是那些假牧作恶的牧师还是基督徒，上帝就会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你别看今天有些人哈，那牧师讲政治，那基督徒爱高喊，哎呦，去竞选总统，让人、帮助他们啊，维护基督信仰。我告诉你，你们这些不悔改的人，最终你的结局就是耶路撒冷的结局，不会有一块石头在上面。啊，你看看曾经的东罗马、西罗马那些基督教国家，你再看看曾经的香港，这都是基督徒很多的地方。你再看看现在的美国、欧洲。那些教堂教会基督徒生活很好，都是美，那些他们的信仰是用石头和金子的装饰品装饰起来的啊，基督教民自由民主啊，基督教的国度人说话都很美好，将来没有一块石头会在其上，将来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其上，上帝会把它交在外邦人手里，上帝会把这些人交在那些他们所恨的什么白族啊、外邦人、穆斯林啊、黑人啊，还有那些什么党的手中啊，把他们彻底拆毁，对不对？以前曾经所谓有享受宗教自由的地方，慢慢都没有了。整个世界，上帝会兴起这外邦的恶人，把你们都拆掉，因为你们不悔改，因为你们里面充满离婚、淫乱、作恶，还有干直销、贩卖牛羊鸽子的，那牧师都会演，信徒也在演，就是把宗派扩大。牧师要名，要奉献，然后会众在里边敛财，然后里边有骗钱骗色的，他们的结局就是耶路撒冷的结局。你不要把这个东西看成是在远古时期发生的跟我没有关系的事，它今天仍在继续发生啊。然后再来看看21章7到9节，他们问他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这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好些人冒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随他们。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这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看马太福音24章，是吧？将来好多人冒名来说我是基督啊，且迷惑很多人，是吧？马太福音24章也讲到啊，那假先知行大神迹，你不要跟随他。事实在哪里？应该在哪？然后马可福音13章，是吧？好多人冒名来说我是基督，迷惑很多人，然后 假基督假先知起来行神迹，甚至迷惑选民。你看马太福音哈，往上点，马太福音呢其实对末世里边，包括马可福音哈，相对重要，对末世里边打着基督再临旗号的这些假先知啊，这些假骗子描述的他们的一些非常详细啊。但是路加福音呢在这里你看似乎是做了简化，是吧，没有讲末后有很多人行假神迹，怎么没行神迹，是吧，没有讲这些。路加福音做了简化，路加福音告诉门徒哈，路加福音其实写的这里非常简单，就是说耶路撒冷啊圣殿被毁，还有那些打仗和扰乱的事情，这些事发生不是末日的征兆，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发生就陷入到恐慌，被人引入到错误道，因为越是这时候越有人会趁乱发财，趁乱骗人，对不对？你看路加福音嘛，是吧，路加福音说不要信，不要信他，不要跟随他，这些事情必须有，但是跟末日没关系。也要说弟兄们，今天呢世上的政治时事也包括发生很多的瘟疫啊、疾病啊，包括经济危机之类的，这个跟耶稣信、跟基督信仰、跟耶稣再来这个没有关系。你拿这个跟基督再来，你说主来了、主来了，这些都是骗子。这些事情必然会有，但是这些事情的发生不是末日快到的征兆。我就见过一些陌生啊，他讲启示录也好，他经常拿这个政治去讲这个讲时事。有一次那一年不是大选吗，我偶尔看了一下那个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就发了一个大选，他们支持那个要选上那个所谓的基督徒总统，然后好上面挂了个标题耶稣要来了，结果这两年耶稣没来。你看越是有政治时事的，越是身上有冲突的，越有人拿这些东西去骗人啊。耶稣说嘛，你别把这个跟耶稣再来跟末日挂钩，有人就这样啊。第七节，然后他们说，老师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呢？当这些事情临到的时候有什么记号呢？然而啊，说那个那一位就耶稣说，你们要看清楚，不要被迷惑，就是走偏道路的意思。因为将来有很多人会基于我的名宣布说我是，就是耶和华的意思。又说那时候近了，暗示你说那时候近了啊，说主要来了，你们不要离开他们去追随。无论你们听见战争和动乱，不要被吓坏。因为必须先发生这些事，只是结局，那个结局不会立刻到来啊。其实这种骗子很多啊，我那时候在九几年的时候，那时候信的不明白的时候，就听那个香港那个福音台嘛，有一个传道人讲啊，说这个当生命当中发生这个已经杀死人的病毒的时候，耶稣就再来了，耶稣可能要在2000年以内再来了。那时候不有个什么 SARS 肺炎嘛，好像是，那时候那老多人就惊慌说，哎呀，2000年以内耶稣要再来了。这种事情经常会有，它的特点就是把基督再来跟这个世界发生的时事、政治和灾难联系在一起。但耶稣说了，跟这些没关系啊。在这第九节说，无论你们何时听见战争和动乱，不要被吓坏啊，听到有打仗了，听到有什么肺炎这病的瘟疫，别害怕，不要慌啊，因为这些事必须发生，必须首先发生，只是那个结局就是世界的末日不会立刻来到，就这些事发生的时候不是世界到来的一个证据。你看啊，在其他福音书当中哈，耶路撒冷圣殿被毁这个事是门徒之间耶稣和门徒的对话，路加福音则是扩大到所有听耶稣讲道，所有对福音有兴趣的，所有相信耶稣，所有在关注基督信仰的。要说路加福音的这个讲这个末日，讲这个就是说灾难和末日的时候，它受众面会更广一些，你可以用路加福音这些来去传福音啊。然后耶稣提醒他们，他们还没问是不是世界，耶稣就说了，你不要把耶路撒冷被毁，包括世上发生战争和灾难，当成是末日和主再来的一个前兆，千万不要是把这两个事情挂钩啊。因为将来很多骗子起来，我们都知道，包括尤其在基督教里边，很多的牧师和传道人，他骗，他就利用这种世上动乱和战争来去欺骗人、吸引人。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战争和动乱和灾难所吓倒，因为这些战争动乱一定会有，但是不是末日啊。所以说你看路加福音提到的这种骗子基本上两种态度，一种是什么，有人说我是什么，原文不是我是基督，原文就是说我是耶和华，就是圣经说的站在圣殿里自称为神啊，是吧，今天不是老多人自称是神，自称是基督吧，这是比较离谱的异端。另外一种哈，比第一种吧要更隐蔽一些，要更能欺骗。第二种他不自称为神，因为你自称为神很多人看出来。第二种他指着战争和动乱说耶稣来了，耶稣要来了啊！你看那个总统是吧，大选说耶稣要来了，对不对？ 第二种呢其实伤害性更大，因为第一种太低级，第二种是比较明显的。当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世上有战争动乱，有这些政治冲突的时候，有瘟疫发生的时候，耶稣说完全不需要理会，不需要有任何的害怕，你根本不需要有任何动摇，因为这跟末日没关系，是不是？当发生这些事情跟末日没有任何关系啊，跟末日没有任何关系啊。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第21章的第10节到19节啊。第二，往后翻一下，看一下，往下，我看一下那个经文是不是写上，快点。往上。我们来看啊，21章的10节到19节，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第十节，然后。第十节，然后到这个，我们来看啊，第十节开始。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但这一切事情以前。”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就放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成为你们的见证，成为你们的见证。我们来看，首先呢，你去看往上。首先看，你看马太福音24章，往上去。马太福音24章，注意这红字部分啊。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要杀害你们，你要为我名被万民所憎恶。然后接下来说什么救那些不法的事情，那些骗子是吧？就是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然后马太福音24章14节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看到是这样，所以说马太福音相关记载哈，强调教内和教外的人会把门徒陷到患难里，甚至被杀害，教会和门徒成为整个世界恨恶的对象。然后马太福音重点讲了末世的时候教内那些作恶的增多，就像我们今天讲的教内的恶人增多啊，很多人会被教内的恶人绊倒，在信仰上就变得冷淡了，但只有忍耐到底不因这些跌倒的最后会得救。然后马可福音13章，但你们要谨慎，有人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要受鞭打，又为我的名的缘故站在君王和诸侯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然后福音传给万民，提到怎么做见证，后边这个弟兄分把儿子跟这个路加福音相似是吧？然后提到人家到底必然得救，往上讲。马可福音呢强调，在末后的时代逼迫和陷害是从教内发展到教外，直到教外的掌权者，然后甚至你的亲族也会起来害你，这是马可福音。然后你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则重点强调逼迫会变成做见证的机会，这是终必成为你们的见证，是吧？然后其他呢跟马太福音是相似的，然后但是呢他最后多了一句，你们连一根头发都不被损坏，你们长存忍耐就被保全灵魂，并强调了除了殉道之外，如果主不允许，一根头发都不会损坏。这是路加福音他后边加上的啊，往上聊。所以说你看四福音呢，它不同的这福音书呢对于这一段呢有那个就是记载侧重点不同，但是呢强调的真理也不同啊，往上聊。对，我们来看一下第十节啊，说那时呢耶稣对他们说啊，民要被煽动或者唤醒起来攻击民啊，对抗民，且国要对抗国啊，然后大地震和遍及各处的饥荒和瘟疫将会有，然后从天上有可怕的景象和大的令人称奇的神迹是记号啊。其实这个在今天你能够看到的，你包括比如说今天，在每一年，在今年去年你能够看到，在每个时代呢不同的国家种族之间冲突，对不对？然后又有冲突的网上各种骂战都有啊，然后一些自然灾害瘟疫什么病毒之类的你也知道，然后也包括那些暴雨啊是吧，暴风之类的这种瘟疫忽然流行，这在每年我们这几年是非常常见的，甚至会有些奇怪的天气和天上显示的奇异景观，这个你也知道啊，这个在这两年都会有。但是呢耶稣在上面说了，你不需要花精力关心这些事情，也不要被这些事情吓坏，更不要因这些事情被欺骗在信仰上走偏，因为这不是末日的征兆。其实说句话啊，这些像世上的冲突征战包括灾难就是跟末日没关的事情，更像是来 给假先知，然后有个机会来迷惑人的，你知道吗？更像来筛选真正的门徒的，把那些喜欢研究这些偏门世界的人给删出去，喜欢关注政治时事，喜欢在这指着圣经乱发预言的人，在这一关直接就删出去，对不对？这一关删出去。我们来看十二，因为这也说得很清楚，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即来到。十二节说，但在这一切事以前，他们要把他们的手放在你们身上，就抓你们，要迫害你们，交到会堂和监牢，又拉你们到君王和统治者面前，为我名的缘故。结果就是却成为你为你们成了见证。这个是重点啊。这些饥荒瘟疫战争发生的时候呢，它不是世界的末日，但是有一点，就是有人要找上你啊，这是要临到教会，临到门徒的，什么控告逼迫陷害啊，来自教内，最终牵扯到外邦不信的掌权者。在末后的时代呢，逼迫患难从教内开始，然后延伸到外邦人，最终要惊动外邦的掌权者。但是这场由内到外的逼迫和陷害，最终成为向不幸的外邦人和掌权者做公开见证的机会。我们之前就是这样嘛，那教内的人又淫乱又贪财又卖牛羊鸽子，他逼迫我们，最后怎么样？因为他们犯罪，很非常奇妙的，我们被警察带走，其实我们没有参与他罪恶，然后最后却成了对这些外邦的掌权者做福音见证的机会，就这个样子。你看，本来好不好，突然逼迫来到了，然后对外邦人做见证，对如果外邦的掌权者做见证，每一个时代都会逼迫从教内开始。你看那几年的时候，有政治冲突，有各样的冲突，是吧？有各样的瘟疫发生了，然后怎么样？教内开始有逼迫，教内逼迫扩大到什么？教外逼迫，最后掌权者把你拉过去喝茶了，然后给他们讲福音，做公开的见证，是不是？这就是这个样子啊、嗯。但是这里说，为我名的缘故成为见证。我再说一遍哈，你被人。你被逼迫一定是因为你没有犯罪，只是有人误会你，或者有那些教内恶人举报你啊。但你不能是因为你犯罪作恶多管闲事被人带走喝茶，那个是活该。你需要注意啊，我们是为耶稣的名做见证，为坚守真理，按照耶稣的和使徒的命令去坚持聚会传道。他逼迫你，他不让你正常聚会，他不让你正常传道，你也没做什么恶事，这个呢是圣经说的为主的名做见证。但是你自己作恶，你那教区你那教会里面又淫乱又离婚又贪财又卖牛羊鸽子，然后你还逼迫那真信的，那你这被抓是活该，你这个不叫为主做见证。你号召人是反抗政府，号召人去对抗政府，号召人是上街怎么样，你被抓了被打了，你这不叫为耶稣逼迫，说白了你叫活该啊。因为我们只是对外邦的掌权者做见证。有人说我要借着政治信息去向外邦掌权者做见证，你隔着个大隔着个太平洋隔着个大西洋在那骂中国的掌权者，你隔这个国家骂那个国家的掌权者，你这要做见证吗？不是的啊。所以说你要明白，教会不能被任何的政治事件和世上的瘟疫灾祸所左右，不能世上又有竞选又有冲突，你在网上骂战，不能又有灾荒又囤粮又看病又移民又这那的，那你就是耶稣说你就是韭菜被割掉了。所以说为耶稣做见证，为圣经做见证，而不是为你的私欲做见证，为你的神学理念，为你言传的人的那些学说去做见证啊，宗派见证，什么基督教自由民主文明啊，什么改革宗教义这教义那教义，为人的教义做见证，通通被打属于活该啊，被拆属于活该。你要想一下，我们被逼迫被叫着喝茶，是不是因为我们作恶，还是只是为了福音啊？如果是作恶赶紧悔改，如果是为了福音的话，欢喜领受啊，欢喜领受。十四节，所以在你们心里要准备好，不要事先练习为自己辩护，是这些话，在心里准备好这些事情，有啊，将来找人喝茶怎么样，你要提前准备好。提前准备好什么？提前准备好不准备，这个非常有意思啊。提前准备好不去准备，提前准备好说不要事先练习给自己怎么说，我设想一下我将来见了他我怎么说，脑子里边已经是画面出来了啊。说因为我必赐给你们口才和口，不是口才，口和智慧，就是那些敌对你们的一切敌对你们不能抵挡或反驳的。马可福音十三章说得很清楚，说话的不是你们，是圣灵啊。既然是逼迫呢，既然说了这个逼迫其实是神安排你做见证的机会，你就不要为自己去脑补，去想着怎么去辩论，也不要事先研究如何应对啊。网上有那个叫什么，那个外网上有吗？叫什么喝茶指南 啊，说把你叫过去，你要先稳定气息啊，怎么去应对他，不要说话啊，说你要先出示警官证书啊，然后他问你什么你不要回答，然后你要说什么啊，怎么去配合他们，怎么去给他们斗啊，要什么就跟他们去斗心机，然后啊，你看网上有成功啊赢得的先例，那网上叫什么喝茶指南，这个有很多啊，我告诉你哈，这也说得很清楚，你要凭着信心说神赐你的话，而不是凭着你在世界上的油条，用人的智慧经验和教义然后去反驳他。我发现有的人做了牧师做了基督徒，他还沉迷于之前以前的大学，他那些文学那些心理学的东西，他觉得他每次都觉得自己很有经验，给这帮国宝啊这公安打交道，他觉得很厉害。我可以告诉你啊，只要是基督徒你听好，这些世上掌权者管宗教的人派来找到你的人，他一定是精通世上学问，研究宗教，研究心理学的，研究人性弱点的专家。我告诉你哈，你不可能在人的方面去胜过他，因为他在那方面全部超过你。我可以告诉你哈，他有100万种方法把你搞定啊，你是来做见证的，不是来斗嘴皮子斗过他，不是来给他讲道理的，你要靠着高天之上上帝给你的口才和智慧去为耶稣做见证，而不是为你去辩解去宣扬你的东西。你要明白哈，因为神用逼迫为你创造这个机会，让你到掌权者面前给他们做见证，因为他们很多时候也没见过真正，他光见过三次教会，光见过这些网上这些假基督徒，他哪见过真正基督徒，他没有啊，你还让他见识见识。你要为耶稣做见证，而不是为神学理念，为什么基督教自由民主什么实事政治去做监督，给他宣扬什么这个制度的好那个制度，不是的，你一不传教义，二不谈政治，三不谈市场的东西，你只谈基督信仰，只谈认罪悔改，只谈将来的审判，就像保罗他在每个掌权者面前讲的事情一样，是不是讲的掌权者都心里害怕，还指望他送钱了，最后说算了吧啊，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信不了。见证的目的是让人感受到日光之上的全能和智慧，而不是感受到哎，这个人挺聪明，这信息多的，你看这嘴皮多溜，这不是社会人挺精吗，那你就是把人又从天上拉到地上了。这国宝公安他也想见识见识，哎，这波人怎么样，哎，这波人也不咋地，对吧，也不咋地。那国宝那时候专门喝茶可有意思了，他提到我们为什么从那个教区出来，他说他们干牛羊鸽子，那个在教区卖直销，人家国宝说一句，那他们这教会也不咋地，那教会不是圣殿吗，不是做圣洁的事情，怎么教会还卖这些事情，就让人很看不起啊，让人很看不起。所以说啊，不要去研究喝茶指南，不要去研究将来灾难来怎么囤粮，这人抓我，这人审问我，逼迫怎么办，祷告进食靠主，上帝指示你为主做见证啊，拿着你人的东西。我们再来看21:16-19，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把你们交官，你们也要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后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必损坏，必不损坏，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存灵魂或者是生命。马太福音24呢，重点提到教内不法的事增多导致人冷淡，然后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然后你看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则是针对什么门徒的逼迫，说这个针对门徒的逼迫是从门徒家里兴起的啊。马可福音说你看家里边弟兄把弟兄父亲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起来和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在一家当中会有仇敌兴起抵挡福音杀害门徒，对不对，你每个家里不有个悖逆的，不有每个教会里面有起来作恶的，这不有吗。路加福音21强调啊，甚至会有家人密友，你看什么父母兄弟兄亲族朋友把你们交官把你们害死是吧，把就自己家里人起来举报，然后甚至有杀害的啊，但最后说没事的，连一个头发不致损坏啊，也谈了训导，也谈了流程化不致损坏。我们来看一下16-19啊，这是这个什么，甚至你们被父母弟兄啊亲族挚友啊移交官府，他们也有杀害，他们会杀害你们当中的，你们也要被所有人恨我，为我的名。这里反复强调弟兄们，我们招人恨一定是主耶稣的名，你记得吗，一定主耶稣的名，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恶事啊，对不对。那时候那国宝找我谈话的时候，最后谈的差不多了，我看他露了点心里话，他说你们这太不包容了，你们说啊，那不所有不信耶稣的不认同你们信仰的将来都要下地狱，对吧，他是恨的是这个 我说，那有一个信仰告诉你，信不信耶稣都能进天堂，你信吗？他不自证，对吧？最终啊，他恨你，一定是因为恨耶稣来恨我们，而不是因为我们对他做了什么。你要明白，他们的恨必须是无辜的恨啊。所以说，这里你看二十一章反复强调为我名为文，就是说，你遭受逼迫一定不是因为犯罪，你千万要记住，也不是因为参与了什么不该参与的事件啊。十八节，然而那出于你们的头发绝对不会损坏，且通过你们的奸人啊，奸臣人呢，你们将会得到你们的生命。罗马福音第九章说嘛，为我丧了生命必得到生命，为我得，就是说怕逼迫啊，然后保住生命，最后要丧了生命。把我和我的道当做可耻的，将来上帝把他当做可耻的，是吧？你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不上。所以说，你看十八十九节，一方面耶稣鼓励真正的门徒坚持忍耐，不要惧怕为主名丧掉生命，因为假如有一天为主名丧掉生命，你也会得到生命，对不对？另一方面呢，这里提到连一根头发被损坏不被损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逼迫当中，严重一点会有殉道丧掉生命。但是所有的事情不会超过主的许可，在逼迫当中呢，主仍然掌管一切，甚至包括你的一根头发，这些事情不会越过主的旨意。在使徒行传十二章呢，那个希律为了讨好犹太人，逼迫教会杀了雅各，对不对？雅各死了，被杀了。他想把彼得公开处理掉，但是彼得最后没死，最后谁死了？最后希律死了，彼得被天使救了。往上讲，也要说在任何的时代呢，有逼迫，甚至有殉道。但是恶人的这个工作，他绝不会越过主的旨意，啊，绝不会越过主的旨意。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存生命，啊。然后你看这个启示录哈，你看哦，你看使徒行传十二章哈，彼得醒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时候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上帝会兴起恶人和掌权者来逼迫教会，逼迫真正的门徒。”他们越逼迫越起劲，但最后不会越过主的旨意，一切会在忽然之间结束，啊。启示录呢，第二章也有相关的教训，啊。耶稣提到那个士美拿教会的时候，啊，提到你们所受的苦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难时，你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圣灵上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能听，得胜的必不受什么第二次的害。往上去，往上。所以说，一个人在信仰上要忍耐到底，无论是教内的恶人，他曾经对我们做过什么恶事，他害过我们也好，上帝终必审判。那教外的人，他来逼迫我们，他也不能完全消灭教会。只要你真的是为了主，只要你不是作恶的，只要你不是贪财好色有私欲，神不会抛弃你。你不需要为自己准备什么，你不需要预备什么，你所要做的就是坚持你的聚会，不停地去除掉罪恶，然后靠着主，让上帝在你身上显出大能啊。无论在逼迫患难当中，还是在平常的聚会生活当中，都要依靠主。你坚持到最后，靠着主，上帝就会彻底拯救你，啊！终有一日，主必拯救我们，彻底脱离一切的罪恶，彻底脱离一切的恶人。这就是主在圣经当中自始至终告诉我们的。好，弟兄们，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